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十架的馨香。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我将会读出第一和第二节。在我们阐释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这一章。在上两个节目呢，我们已经查考了两节经文的第一部分。今天呢，我们将会查考第二部分了。请听我读出。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以上就是神的话语。在第二节啊，按希腊文直译的意思是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这是最简单的基督信仰的教导了，这是基本的基督信仰，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假设你必须与一个五岁的孩子坐下来，告诉他有关基督信仰的要点，毕竟你不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告诉一个五岁的孩子，一个五岁的孩子不能够领会大量的论述，一个五岁的孩子是无法忍受长篇大论的。与一个五岁的孩子说话呢，你最好是直截了当，尽快的去到重点，就是这样。我不管你是否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并且博览群书，读了几万本有关基督信仰的书籍，我不是说这是圣经中最好的一节经文，我说的是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你，为你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这句话概括了基督信仰，一切尽在那里。这不是一节深奥的经文，有的时候你听到我说一切尽在那里，看看那经文是何等的深邃。这不是一节深奥的经文，这是一节基本的经文，这是最基本的道理。这就是你可以告诉一个五岁孩子的事情，这可能是最简单的经文。我们需要查考一下这段经文，看看这是一篇何等简单的讲章。这就是基督信仰。经文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你会对一个孩子说什么？你坐下来对他说，你要爱别人。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概要。因为耶稣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一个五岁的孩子要成为基督徒，并不需要知道比这更多的道理。瑞士籍的卡尔巴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卡尔巴特在晚年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在一个盛大的讲座中演说，所有极具分量的学者都坐着听他的演讲。他们问他，巴特博士，你发现最深奥的神学真理是什么？他说，耶稣爱我，这是我知道的，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这是巴特所说的。 我认为这非常接近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点。坦白说，这个说法可能更好，因为我认为对一个孩子说耶稣爱你，这是你知道的，因为圣经这样告诉你，这真的不错。但让我们这一刻不谈圣经，孩子怎么样相信圣经并不会令他的灵魂得救。基本上那个孩子需要知道的是成为基督徒的精髓是什么，要凭爱心行事。什么使你成为基督徒呢？你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爱你，为你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我想从这个简单的句子提出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教义和实践在基督徒的生活里结合为一。你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和你所持守的教义结合为一？这是简单而美妙的原则。保罗来到以弗所书中最实用的部分，他正在向读者解释如何饶恕人，他在向读者解释如何与人沟通，如何与人相处，以及如何运用我们的舌头。在这几个节目里，我们一直透过以弗所书第四章讨论这几方面的教导。这是书中最实用的部分呢。保罗就是在这部分中间提到一个既简短又全面的教义，就是基督为我们代罪，献上赎罪祭。我正在使用一些术语，我会解释这些术语。保罗在这部分讲述人应该怎么样生活，他就在这部分中间说，你应该这样生活，因为基督爱你，并为你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没有教义便没有实践。你可以凭爱心行事，因为你相信神成为人的样式把自己献上，成为一个完全满足要求的祭牲献给神。馨香的意思呢，就是完全的满足要求。祭牲意味着耶稣代替我们，这并不是偶然的。除非你相信这个教义，否则你无法谈论如何凭爱心行事。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门学派吹捧自己是未来的浪潮，并且标榜自己是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我不会提及任何名称，但这门学派源于美国东北部的一些神学院。这些学派呢，标榜自己是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什么是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他们这样谈到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他们说，人人都爱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基督徒代表了爱，基督徒代表了怜悯，基督徒代表了公正与平等。基督徒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真正的问题呢，是他们走出去，在这一切事上努力做工，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教义，他们坚持人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为人受死，相信耶稣是神。他们坚持，我相信父神是创造天地的全能者。这些话使人分化，有些人相信神，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相信耶稣，有些人不相信。当你坚持你的教义，你会使社群分化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没有任何教义的基督信仰，我们需要的是有人凭爱心行事，但不传讲任何有关耶稣基督为世人代罪、献上赎罪祭等说话。我们需要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你的生活像基督徒，你努力实践怜悯和公正，但不要坚持你的教义， 你可能有你的信念，那是好的，但你不会向其他人谈论你的信念，你的信念并不重要。教义使人分化，爱使人联合。现在再没有人谈论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了，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说法是不合情理的。不幸的是，有很多人相信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情理的。没有宗教信仰便没有实践，没有宗教的教义便没有道德伦理或者是价值观。没有，我不只是在谈论基督徒，我是说没有人能做得到。我的妹夫拉里是一位职业的医生，他告诉我一个在他实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有趣的经历。当时拉里还是一名医科的学生，在一名神经科医生的指导下实习，进行一连串的精神治疗。拉里为一名病人进行治疗，那个病人怀着敌意易怒，而且呢经常辱骂人，人人呢都讨厌那个病人。他不但在言语上凌辱他人，还在行为上虐待他人。那个病人好几次怒骂和用力的打那位精神科医生，他不仅常常在言语上做出凌辱行为，也在行为上做出凌辱的行为。人人都讨厌那个病人，但拉里看出人人都讨厌那个病人是因为他极度的沮丧，而且有自杀的倾向。换句话说，因为那个病人讨厌自己，所以也讨厌别人。人人都讨厌那个病人，因为他们讨厌他，人人都讨厌他，因为他讨厌别人，而他讨厌别人，因为他讨厌自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讨厌那个病人，因为他讨厌他们，而他讨厌他们呢，是因为他讨厌他自己。明白吗？拉里说这是常识。拉里在其中一次治疗中到那位精神科医生那里对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不是从精神病学的书籍中知道这一点的。为了使那个病人的病情好转，你必须让他确信自己是一个宝贵和有价值的人，而不是一个可怕的人、可恶的人。你要让他确信自己呢，是有尊严和有价值的。我们必须让那个病人看到自己是有尊贵、有尊严和有价值的，是一个宝贵的人呢。那位精神科医生望着拉里说，你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他向后转移，拉里开始与他谈话了。精神科医生说，你知道，有些人根本是无药可救的，有些人是毫无价值的，有些人呢是无用的，不是吗？拉里开始察觉到他们正在谈论这话题。他是一个医科学生，而这个人呢是个精神科医生。他突然察觉到，在科学上是没有办法说人们是否有价值，或者是社会的杂载。科学不能够告诉你这一点。拉里说，每个人都是宝贵的。为什么？为什么拉里如此相信呢？因为拉里是基督徒，他相信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反映神的形象。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朽的灵魂，每个人都是无比珍贵的。无论是多么受到污损，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位精神科医生基本上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如果你对于神抱持不可知论的观点，你实际上是对人类也抱持不可知论的观点。那位精神科医生 已经断定一些人是社会的渣滓。那是一个宗教信仰，你不能够证明或反驳这一点，正如拉里拥有宗教信仰一模一样。拉里告诉我，他突然察觉到，他们对待那个病人的方式是完全与科学无关的，他们所做的其实呢是涉及宗教的价值，他们所谈论的事情不是在科学上可以证实的，或者是无法证实的。换句话说，拉里的实践是从他自己的教义而来，而那位精神科医生的实践呢，也是从他自己的信念而来。除非实践是从你自己的信念而来，否则没有实践这回事。你的信念是你对于人性、人类的本质、神的本质以及人的生死等价值观和宗教信仰。我另有一个亲戚，是我的弟媳，他是一位医生的助理。有一次呢，教授们正为着这个应否延续一个正在受痛苦并且在死亡边缘的病人的生命，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很难界定那个人在精神上是否真的仍然生存，他们是应否继续的喂养那个病人而争论不已。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论是，我们应否喂养这个人呢？大家都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正受着痛苦，如果他死了，他就不用再受痛苦了。我的弟媳坐在那里，说，你怎么知道呢？你们怎么知道那个病人死后不会再受苦呢？你们怎么知道死后是怎么样子的呢？当然，这番话使每个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当中。他们说的是，你不能够把宗教的价值观强加于我们身上。我的弟媳说，等一等，你认为人死后便不会再受痛苦？一旦你以这个信念作为基础去决定是否为病人医治，这就是一种宗教的价值观了。若没有宗教价值观，你甚至呢不能够谈论这个题目。不要把你的宗教价值观强加于我身上，你的实践总是来自你的信念，没有根本的宗教信仰便无法处理生命的问题。同样的，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死，否则你绝对无法去过着充满爱心的生活。那就是保罗要说的，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便无法产生价值观，也没有实践的能力。我最近正在读上世纪美国一位作家詹姆斯·米切纳的作品。他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说我们必须呢，在我们的国家里重拾价值观。我们必须教导人要尊重所有的人，并且必须尊重所有的族群。这些是宗教的价值观，你无法从科学去证明宗教。米切纳说，我们要从哪儿得到这些价值观呢？我们不能够转到教会和宗教去，因为个人的信仰不同。我们需要的是没有宗教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必须在学校里教导他们。要知道，米切纳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他正在反映他当时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初，人们真的相信他们踢走基督信仰和宗教之后仍然可以有价值观存在。现在人们察觉到这是绝对不合理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学校里教导价值观是什么意思呢？ 不从宗教那里获得价值观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是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认识到，除非你不断地回到这个教义里，否则你总是无法过着充满爱心的基督徒生活。直到你掌握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而受死的教义，你才可以凭爱心行事。如果你没有凭爱心行事，你还没有掌握这个教义。17世纪英国著名圣诗作家以萨华兹写下《奇妙十架》这首极美妙的圣诗，你认为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他正在做什么呢？以萨华兹正在查看那个教义。每逢思念奇妙十架，荣耀救主在上悬挂。他正在想着耶稣是谁，耶稣不只是人，他更是荣耀的王子。圣诗的结尾更达到高潮，歌词是这样说的：神圣大爱奇妙难测，愿献我命，我心，我身。看看那个教义的要求，我看见真理，我的任性，基督的爱，那个教义都推动我去过着某种生活。如果你没有去爱，你就不是受那个教义所推动了。这是事情的核心，没有教义便没有实践。是的，基督徒生活里可能有教义，却不被他所推动。我们周围有很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只是说宗教是正确的信念，真正的基督信仰不只是正确的信念而已，真正的基督信仰超越正确的信念。你只要这样说，我相信所有正确的事，你便可以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如果你听到某些对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教义没有正确信念的人说话，你可以责备他，说那是异端。可是如果你对教义那么熟悉，以致你可以斥责人，那并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如果你认识那教义，但他没有引领你去到一个充满爱心的生活方式，你已经把那个教义与切实切断了。没有教义便没有实践，但也不应该只有教义没有实践，两者要相辅相成。爱心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总纲。平衡和比拟对于阅读圣经与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古代的希伯来作者喜欢以对句的形式来说话，除非你明白在箴言里有很多句子都是重述层层相叠的重申同一件事情，否则你无法看懂箴言。又例如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以主导文来祷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是对句的形式意思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和愿你的国降临是用两个方式去讲述同一件事情。当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那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我希望你的旨意在地上实行，如同在天上实行一样。我致力想要看见你的旨意在地上实行，如同在天上实行一样。 那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现在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该效法神，在第二节他说要凭爱心行事，这说明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与他在别处所说的是一样。从本质上看，效法神的意思可以概括为你去爱，我们有很多规则和条例，但基督徒生活所要求的一切事情都归结为这一点。如果你正在凭爱心行事，你在本质上正进行神所要求的一切事情。你必须依着爱去明白你整个基督徒生活，一切出于爱。但希腊原文直译的意思呢，是行在爱中。这就是保罗正在说的基督徒生活的本质和总纲。保罗不是说要在爱中翻跟斗，他不是说要在爱中用全力奔跑，他不是说要在爱中跳跃，保罗说的是行在爱中。你翻跟头时必须集中精神和注意力，也要用尽力把肌肉拉紧，那才做得到。你必须想一想如何去翻跟头。几乎没有人说啊，我不期然就翻了一个跟头，我为什么这样做呢？翻跟头不是有自主的做的动作，翻跟头呢不是自然而然的做的动作，翻跟头不是惯常做的动作，翻跟头呢几乎呢总是要计划呢才去做的动作。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啊，你想也不想就能够翻跟斗，你可能是一个醉心于工作的杂技演员或者是什么吧。我猜想你急需啊，需要接受一些辅导。每当圣经谈到在一些东西里行，他是说一种惯常的、正常的、自发的和连续的生活方式。经文说行在爱中，这意味着爱应该是自然的发生的，以致成为你每一天每一刻生活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在爱里翻跟头，除非你绝对是世上最坏的怪物，否则当你不得不做出一个怜悯的行动，你会这样做。当你不得不做出一个无私的行动，你能够这样做。可是那并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任何人都可以在爱里翻跟斗，真正的问题是你可以行在爱中吗？爱是否自然惯常的发生的事情？如果我问你的朋友，请想想有哪两三个词语最能够形容这人，会不会有人说是有爱心呢？他们会想到这方面吗？世上有很多伟大的英雄，例如战场上的英雄、体坛上的英雄、艺术上的英雄、政治上的英雄。英雄是那些拥有不寻常的能力的人，他们振作精神，在战场上、艺术上、科学上和学术上创一番伟大的功绩。他们可以振作精神。你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那些能够做出壮举的人所拥有的能力，是我们其余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的。但很多时候，你若看看这些英雄的举止行为，你若看看他们的日常生活，你若看看他们怎么样过每一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英雄的生活充满自私、愚昧和冲动。彼得罗斯是上世纪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员及总教练。人们对于他应否列入名人堂议论纷纷。议论的重点呢，不是在于他致力于去做的事情。当他在球场上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是很棒的。真正的问题呢，是他是个怎么样的人，这才是议论的重点。我不会告诉你我对此的想法， 我只是告诉你那争论的重点是什么。那争论不是关于他在人生中致力去做的事情，而是关于他每天的言行举止。行在爱中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一个容易触怒的人吗？还是一个习惯忍耐和饶恕的人呢？你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吗？还是一个习惯对人粗鲁、冷淡或疏远？你看见吗？这是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那是你生命的特征吗？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13说得更详细。他说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保罗说，你可能会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但如果你没有爱，你是假冒的基督徒，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保罗说，你可能认识各样的奥秘，但如果你没有爱，你是假冒的基督徒。保罗说，你可能舍己身让人焚烧，但如果你没有爱，你是假冒的基督徒。你明白保罗正在说什么吗？首先，他提到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你可能在教会里侍奉，你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你可能拥有人人都羡慕的高超侍奉技巧。其次是知识，你可能对于教义很有拙见。第三是舍己身让人焚烧。保罗说，你可能既热心又委身，你不只是做11%奉献，你可能把收入的30%奉献给神，你可能到海外当传教士，你可能进入贫民区为那些贫穷的人清除自己，舍己身让人焚烧。你可能充满热忱，你可能知识渊博，你可能充满侍奉技巧。保罗说，那些都不是做基督徒的精髓。可能有些人具有丰富的宗教知识，极之热心，而且极其委身，慷慨激昂，并为着宗教的理想而变卖一切。他们充满侍奉技巧，但他们的言行举止却没有爱的特征，反而显出了愚蠢、自私、冲动、容易动怒，并且难以亲近。你认识这样的人吗？所以保罗说，我们可能会成为伪装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信仰唯一绝对无误的标志，就是能够不只是在爱中翻跟头，任何人都能够那样做，而是行在爱中。除非你行在爱中，否则你不是基督徒。因此你应该不断地问自己的，不是我领了多少灵魂归向基督，纵然那是判断你是否与神同行的一个好方法，那是一个判断方式，那是一个方法。你也不是问自己，我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尽管那是判断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方法。你也不是问自己，我有多委身，或我将会做出多少牺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说，这一切事情都是量度基督徒的成熟程度的良好指标，但这些指标不是无误的，因为伪装的基督徒、假冒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也能做得到这些事情。真正的基督信仰唯一的一个无误的标志，就是你必须行在爱中。你现在的情况如何？千万不要忽略这一点，我可不忽略这一点，你也不要忽略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将要在教会里当领袖的人，你们不要忽略这一点。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总纲，效法神的真意可以概括为行在爱中。因此，这是基本的基督信仰。 因此你可以与一个5岁的小孩子坐下来说，你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从内到外日复一日都有爱心。你可以分享你的玩具，不要对人生气，但要原谅他们。当有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呢，要仁慈地对待他。你可以这样告诉一个小孩子，这是5岁的小孩子也能够真正明白的宗教信仰啊。你可以归信主，你可以在只有5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真的有点怀疑，在我所涉猎过的其他宗教里，一个5岁的小孩子是否可以掌握得到要行在爱中。第三，十字架的目的呢，是使你变得馨香。圣经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保罗要说的是，你的生命是否发出臭味？耶稣可以令你的生命散发香味。首先，这段经文正在告诉我们，第一，耶稣的死是一种牺牲；第二，这是自愿献上的祭；第三，这个祭是令人满意的，神闻到他的馨香，这是深刻的教义。但这是馨香的教义，也是基本的教义，这是基础的教义。首先，耶稣基督是一个祭牲，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赎罪祭，赎罪祭是付上代价，使两个本来不和的人重新走在一起。这个情况每天都会出现。如果我说了一些不当的话，如果我说了一些伤害我配偶的话，我们立刻会出现不和的情况，对不对？我察觉到这一点，心里说，啊，我搞砸了，我不该那样说。究竟我们可以怎么样复合呢？必须赎罪。赎罪的过程是这样的：我在哪一个层面上对配偶造成伤害？我在言语上造成伤害，我说了一些伤害人的话，我必须做什么？我必须放下我的骄傲，我必须回去向配偶道歉，我必须恳求宽恕，我必须把事情纠正过来。言语的侵害意味着我必须在言语上付上代价，我要付上代价，我要付出我的面子，你知道吗？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我必须付上代价，否则无法赎罪。也许我对我的配偶做了一些更严重的事，如果我对我的配偶做了一些更严重的事，我会回来对他说，亲爱的，我很抱歉，你知不知道我的配偶理所当然的会说什么？我很欣赏你的道歉，但我不肯定我是否只听你一声道歉就能够原谅你。我必须看到你的行为，在你的行为上有真正的改变，我才可以信任你。现在的问题是在那一刻，你所造成的伤害比言语上的伤害更深，那是行为上的伤害。你不只是在言语上付上代价就可以赎罪，你还要付上什么代价呢？你还要在行为上付上代价，你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才能够带来和好啊。当我们引申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当我们对人的侵害不只是涉及言语或行为， 而是涉及生命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当我们悖逆神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为此付上代价，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在神与人之间献上赎罪祭，我们只有一个方法为这广大无垠的侵害付上代价。这是涉及全然无边界的伤害，意思是这是一种普世的悖逆，所以必须普世都付上代价。那代价就是耶稣，他成了祭牲。在旧约圣经里，人们通常呢以牲畜啊作为祭牲。每当牲畜被宰杀，人们都按手在牲畜身上，这样他们的罪便转到那牲畜身上，然后那牲畜被宰杀。在旧约时代，人人都清楚知道，那牲畜是代表他们被杀害，献上为赎罪祭，以此来付上所必须的赎罪祭的代价。旧约时代那些可怜的人心里纳闷，究竟这只公羊，这只已死的羔羊，这只已死的小公牛，如何成为我们的祭牲，如何成为我们的代替品？当然，新约圣经的答案是，这些祭牲只是那真正的代替者的一幅写照，真正的代替者是耶稣基督，耶稣成了祭牲，这是非常基本的道理。除非你看到耶稣所做的是代替你成为祭牲，否则你不会明白神的爱。许多教会讨厌听到神需要我们付代价这个概念，他们也讨厌听到耶稣基督必须来到世上除去神的愤怒，成为一个赎罪的祭牲这个概念。亲爱的听众朋友，假如你否认自己是一个邪恶的人，以致耶稣基督必须来到世上为我们付上赎罪祭，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如果你否定这个概念，你已经撤空了十字架所有永恒的无尽的深厚意义，你已经使十字架变得毫无意义了。你以前也许听过我讲这个故事，但我必须再讲一次。有一位教授曾在这方面有所教导，他说在美国大多数基督新教的牧师都不相信耶稣是为了代替我们的罪而受死，大多数基督新教的牧师都不相信神必须杀死那作为赎价的耶稣基督，他们讨厌听到一位杀人流血的神的概念，他们也讨厌听到自己是如此罪恶的概念，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受死只是一种表示他对我们的爱的方式。教授告诉我这个故事，他说想象一下，如果我的房子正被烧毁了，但我逃了出来，我现在安全了，我没有死在家中，我的家人也都平安，如果我的邻居经过对我说，教授让我向你表示我是多么的爱你，然后他冲入房子里扑进火里而被烧死了，你会不会说啊，有一个人真的爱我？不，你会说那个人是疯子，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他为什么要为我死呢？另一方面，如果教授发现他的孩子仍留在房子里，房子快要烧毁了，他的孩子也有被烧死的危险，然后他的邻居来了说，教授让我向你表示我有多么的爱你，然后他便冲进了房子，他救了孩子出来，而他自己却死了。那么那位教授会怎么想呢？这人真的是爱我，因为在我们处于危险的时候他为我们而死。除非你相信你是失丧的，除非耶稣为你受死，除非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除非你相信唯有耶稣为你受死， 你才不致失丧，否则十架是没有意义的，你已撤空了十架的一切意义，所以你无法明白神的爱。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所显出的那份爱，理应感动我们凭爱心行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感动你凭爱心行事呢？耶稣的死是一种牺牲啊。第二，这是自愿的牺牲，因为这是献上的祭。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18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这是自愿的，耶稣是自愿受死的。那么为什么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开始汗如血滴？因为天父临到他那里，让他预尝了他将要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极大的痛苦啊！耶稣以往从未真正能够经历这样的痛苦。当时天已黑，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耶稣所有的门徒都睡着了，士兵还未到来。天父临到对耶稣说，看看你即将被丢进的火炉，闻一闻并尝一尝你将要喝的杯的味道，这将会毁灭你，这将会吞噬你，但如果你不这样做，世人将会失丧，你愿意这样做吗？直到那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耶稣大概知道他会这样做，但他没有察觉到他将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当耶稣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的时候，在那一刻耶稣成了献上的祭，他为你献上自己，这完全是出于自愿的。耶稣可以离开，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对你是那么重要呢？亲爱的听众朋友，难道你不明白吗？如果耶稣为你而自愿忍受这一切，你无法做任何事情去中断他对你的爱。没有，那份爱忍受了神的愤怒。究竟耶稣为什么为你做出如此的牺牲？当那种痛苦也无法中断耶稣的爱时，你还可以做什么去中断他对你的爱呢？这是一种自愿的牺牲。最后，耶稣的死是馨香的祭。在旧约时代，当祭牲被宰杀后，人们把祭牲放在祭坛上。你闻过烹煮肉类的味道吗？你试过走进一所房子里，闻到一些食物的气味，例如烤肉的气味吗？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欢迎的气味，这是一种款待的气味，这是食物的气味，这气味令你感到很棒。同样的，当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作为祭牲时，我们知道神对此感到完全满意。这气味是馨香的，这意味着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对你感到完全满意，你在神的鼻孔里闻起来的是馨香的。让我以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有一个年老的农夫，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邻居呢是一个木匠。那个农夫常常试图跟他的邻居传讲基督的事迹，但他感到很烦恼，因为那个木匠是一个虔诚的人，可是他真的不明白基督为人代罪而献上赎罪祭是什么意思。那个木匠说，是的，我想上天堂，所以我正在努力做个好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够好。当然，那个农夫说，你只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其实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一切，他在十字架上使神对你感到完全满意， 你不能够不断地企图以你的好行为去满足神。那个木匠说，啊，那太容易了。有一天，那个农夫试图给他上一堂课，所以他对那个木匠说，你要为我的前院造一道新的门。于是那个木匠到来，为那个农夫造了一道新的大门。像每一个木匠所造的一样，一道新的大门必须呢，摆动的完美无瑕。因此他把那道门造得完全正确，门的尺寸恰到好处，以致离门框不是太远也不是太近而堵住了。那道门造得恰恰好，他带那个农夫出来看看他所造的门，说，嘿，你瞧瞧，那道门造得真好，我已经给你造好了一道新门。农夫说，哦，谢谢你。然后那个农夫拾起仍留在那里的一些工具，说，我想在门边这里凿几下，那就大功告成了。那个木匠站在他面前说，你不明白，门已经造好了，在门上再加上任何的加工都会对门有损，门已经造好了。那个农夫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意思是我已经做了你可以做的一切事情，你要相信我，神对你感到完全满意，你在神的鼻孔里闻起来的是馨香的，你不再发出臭味了。要凭爱心行事，你能怎样凭爱心行事呢？耶稣基督为你牺牲，那是自愿的牺牲，是馨香的，完全满意的，为我们代罪的牺牲。让耶稣基督的牺牲在你的心中燃烧，像一个火焰发射器，它会消除你里面所有的刚硬，它会融化你里面所有的冰冷，它会拆去你的生命中一切阻拦你到耶稣基督的爱里的障碍。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凭爱心行事是基本的基督信仰，因为耶稣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永远不能超越他。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在你面前变成小孩子，就像一个5岁的小孩子一样，在我们心中领受这个真理，并且在你面前使这个真理可以在我们的灵魂里结出果子。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Thank you.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